单边总督杨鹤，害死司马文龙，又想将江建臣置于死地，叫刀斧手埋伏在灵堂，单等他一声令下，把江建臣乱刃分尸，然后他坐在中军大帐，告诉中军官叫江建臣觐见。中军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时间不大，江建臣、李明、五凤楼来到大帐门口，往里边一瞧，虎皮高脚椅上坐的正是三边总督杨鹤。杨鹤身穿素服，眼帘下垂，看着样子很难过。江建臣看着杨鹤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强压无火说：“舅父在上，见臣求见。”说着腾腾来到里边，撩衣跪倒。李明、五凤楼站在两旁，没等磕头呢，那杨鹤装模作样的站起来，抢步贴身来到谢晋，伸手抓住江建臣的手腕。哎呀，孩子，舅舅对不起你呀，真没想到我叫你爹到军中，想啊叫将士们护送他回承德，把这婚事办得热热闹闹的，谁成想你爹没福命短，死在军中。孩子，哎呀，我都后悔死了，这么多天呐，我没吃没喝没睡呀。孩儿啊，你娘怎么样？他这一哭，不但是两旁将士，包括五凤楼、李明都难过了。为什么？俩长模样太像了。江建臣忙回答：“我娘很难过，她怕我来，将我父亲的灵柩带回原籍，想安葬起来。哎，好，应该来，应该来。孩子，走到灵堂看看去。”哎，俩人携手揽腕，直奔灵堂。离开大帐，走出不到50米，单独有个帐篷，这个帐篷挺大。只见杨鹤一摆手，有人唰，把这帐篷啊掀开一大半，前半截盖在棺材上，正当中是个很大的柏木棺灵，棺材头前有灵牌，正是司马文龙的灵牌。不见亲丧不掉泪，一看见棺材，江建臣两眼发黑，头晕目眩，一声爹没喊出口，就趴在地上。可把李明吓坏了。李明想：“哎呦，您真难过呀！您父亲没了是难过，但在什么地方？这是龙潭，这是虎穴。如果你稍一失神，你命没了。”想这儿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师爷爷，我给你磕头啊！”说着一把掐住江建臣的胳膊，微微一用力，江建臣机灵打个冷战，那个胳膊被五凤楼给抓住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杨鹤一阵冷笑，他转身要走。江建臣明白了，不好，李明提醒我要注意。他一扭头，发现他舅舅要跑，往旁蹭了一起身，捧把杨鹤的手脖子抓住。哎呀，舅舅啊，你那跟我一块参灵吊孝吧。啪，把他拽趴下。杨鹤脑袋嗡的一声，心想这个小奴才太厉害，现在他把我摁在这儿，刀斧手无法过来，如果刀斧手一出来，我必然死在他的掌下。哎，这个小奴才真厉害呀。没办法，在这陪着吧。江建臣哭罢多时，连连磕头。磕头的时候仔细观察，发现棺材后边有人晃动。啊，这块有埋伏，要不是李明提醒我，差点中了他们的计呀。怎么办？当时他杀心一起，牙关一咬，举起手掌就想把他亲娘舅立地堂前。干嘛？打死杨鹤，替父亲报仇。李明吓坏了，心想：“师傅，你把三边元帅给打死了，你多大罪呀，灭门之罪呀。”他赶紧提醒师傅：“节哀，办事要紧。”这句话 提醒江建臣，强压怒火，心想杨鹤，我叫你多活几天。杨鹤也假惺惺劝解，建臣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别难过，保重身体，走走走，到前边喝水去。你这次来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想扶灵回承德。
好啊，
亡人入土为安。姐姐的话说得很对，但是我姐丈是为国捐躯啊，全军上下无不敬仰。这么办，你住几天，容三军将士参拜灵位之后，我陪你一同扶灵回去，和你的母亲一块儿守孝，你看怎么样？江建臣虽猜不透杨鹤的用意，估计不会吵心，可这话说的冠冕堂皇，不能违抗，只可点头应允。就这样，杨鹤吩咐中军送他们三个人到另一个帐篷休息。三个人走了，杨鹤长长的出了口气，一摆手，见众将全都散去，自己慢慢的回到寝帐，刚往椅子上一坐，从外边来了他的心腹鬼手师，来到里边见礼已毕。元帅，鬼将军，我后悔没听你的话，我亲看了这个小奴才在灵棚设埋伏，想将他杀死，结果他把我抓住不放，我走不了，那些人不敢动手，看来要想斩草除根还得仗着你呀。鬼将军，你得多多出力呀，这可是大事啊。都爷，末将蒙您收留麾下，并委以重任，粉身碎骨难报大恩，都爷的事我怎么敢不尽力去办呢？哎，不过这三个小儿不可小瞧啊，江建臣一身通玄的功力，五凤楼一口五凤朝阳刀，加上缺德小子李明足智多谋，实在难以对付，弄不好就能毁了都爷你的锦绣前程。要我说，我想这么办，你看怎么样？说到这儿，趴在耳边如此这般这么说一天，杨鹤打个愣神儿。
哦，
你想也按照讲司马文龙置于死地的办法？
对，
谅他不会识破。
好，
照计行事。这边安顿好了，再说江建臣师徒三人，呵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饭菜虽然精美，可是爷三个吃不下去。就这么到了次日，又是一整天，江建臣万分着急呀，寝食不安。到了第四天，饭菜拿上来还是没有人动，江建臣叫中军给带话给舅父杨鹤，催他快些让自己扶灵回去。那个中军呢满口答应，嘿嘿，然后就不露面了。一直到了第四天还不见杨鹤的影子，五凤楼说杨鹤在用计呀，是用三国时周公瑾软困刘皇叔的办法，叫我们师徒寝食不安，精神受挫，以减弱我们的武功，然后突然袭击，将我们置于死地。李明，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不对，你说的那太简单了。
杨鹤不那么傻，统领三军威震三边，满人不敢入侵，那不是饭桶，有谋略，尤其是鬼手师是陆林巨亏，赋予心计颇为难斗，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先天无极派内家真气，几天我们就能饿死啊？不对，还有毒字后边呢。他们话音还没落，就听外边哗啷啷假叶子一响，咔咔咔咔咔，风似风火似火，来了一帮人。江建臣听声音抬头一看，十几个将官众星捧月相仿，中间一人正是他的舅父，也是他的仇人杨鹤。只见杨鹤头上顶盔，身上挂甲，撩战裙来到帐内，江建臣上前身一地往旁边一闪，杨鹤坐下。舅父您到这儿有事吗？
奸臣呐、啊，我不想来，可是又不能不来。刚才探马来报，敌人又来犯境，你热笑在身，本不当惊动，但是你父亲就是被满人的冷箭射死。要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、啊！你若能到疆场杀敌，不仅报了杀父之仇，而且还报效朝廷，可是忠孝两全。有这个好机会，我想外甥不会放过的，故此我来送个信。孩子，你看你是想出征了还是想回家呢？江建臣明白他没啥好心眼儿，料意沉阴。李明抢先说话：哎呦，舅老爷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么好报仇的机会哪能不去呢？我师徒三人愿到疆场杀敌，不过我们是部下将，没有马匹，请舅老爷给我们准备三匹好马。至于兵器嘛，用不着准备了，我们到敌人阵中捡就可以了。
好，孩子，我祝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如果杀退满人，我必然报请圣上给你们请功。就是
好了，我们就等着光宗岳祖封妻荫子呢。随后杨鹤前边走，江建臣师徒三人紧紧跟随，来到中军大帐，帅案后，杨鹤坐稳，一伸手在橡皮壶内抽出一支金皮大令，刚想传令点兵，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一个人，末将参见都爷。
免礼。
哦，吴将军有话吗？
都爷，听说敌人犯境，末将不才，愿领人马前敌出征。
哎，我要亲自出战。
都爷，您别去了，您身体不好，司马姑老爷阵亡之后，您悲伤过度，寝食不安，身体不行，还是我去吧。众将也纷纷讨令。江建臣一看，这里头没什么毛病，好吧。只见杨鹤点点头：吴将军啊，你是本都多年的将官，身经百战，久经大敌，还有三个虎子，勇敢善战，武艺高强，你带我前去迎敌，切记千万照顾好我的外甥江建臣。随后又把江建臣引荐这个姓吴的，姓吴的叫吴襄。江建臣一看这个吴襄啊，长个好相貌，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面如黄江，目如朗星，鼻之口方，一步默然，这是堂堂仪表，年龄和杨鹤差不多。江建臣一看不像早有预谋，便辞别杨鹤，跟那个姓吴的将军走出大帐。来到营外，远远有三个年轻将官，相貌堂堂，个个是背弓带箭，手拿长枪，在那等着呢。吴襄急忙介绍：司马少爷，我引荐一下这三个人，这个是我的儿子犬子，叫吴三桂，这两个是我的侄子，这个吴三桂就是引清兵入关的那个人。司马少爷，您可小心呐、啊！疆场上刀枪无眼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这么办，叫我的三个少的保护您。江建臣说：“不用，我要杀敌立功，快给我带马。”
是，
来啊，带马！有人搭一声，接着牵过三匹战马。江建臣一看，哎呀，这三匹马太好，是蒙古马，一色紫花绫啊。金鞍玉颤，透龙的银镫，马呢毛管锃亮，鬃尾乱炸，四蹄乱跑，非常神俊。江建臣一看挺满意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他刚想过来接江生，最有心眼是缺德十八手李明。李明一想呀，哈，这三匹马可太特殊了，比一般的战马高一头炸一倍，这在万马军营当中好吗？对方射箭专射这三匹，另外杨鹤能那么有好心眼吗？真叫我们疆场立功，我不信，怕有毛病。哎，师傅，马是不错，可是这马不是我们骑的，您别忘了我们是老百姓， 这样的战马那是得公侯王爵大将，
咱们岂可惜了？不信您仔细看看，您瞧瞧，您不瞧我瞧瞧。
嗯嗯，哦，江建臣明白了，趴在马的身上做手脚，急忙来到切近，喜爱的扶扶马头，然后看看交环，他仔细这么一看呀，江建臣吓得脸色都变。
哎呀，杨鹤呀，你太狠了，竟想将我们师徒三人置于死地。江建臣看出毛病，可没有说破。这个人优点是喜怒不形于色。他转身和吴襄说：“吴将军，这三匹马是有绝味人骑的，我们三个人呢，不要战好马，换个普通坐骑吧。”吴襄说：“哎呦，那可不行，您是总督外甥，战马是总督挑选的，我可不敢给换。”
哎，不行，得换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换。
哎呀，那怎么能行？您别难为我呀。
这阵惊动吴襄的一个儿子两个侄子，特别是儿子吴三桂，一看这三匹马比自己的战马强了太多了。
哎呦，姓姜的，你太傻了，好马换坏马，好啊。
哎，司马将军，这么办吧，您不是不愿骑着好马吗？你换我们哥仨，
我们三匹马给你行不行？
江建臣还没等说话，
李明说：“行行，来来来，换换换换。”
李明伸手把那三匹马就牵回来了。随后吴三桂领着两个兄弟到近前，接过马缰绳，刚想帮杆认凳，乘胯坐骑，李明啊就不说话。可是江建臣是正门正派出身，心地善良，他想，本来是害我，怎么能叫这三个年轻人为我而死？急忙大喊一声：“三位少爷，不能骑！”
啊啊，
不能骑！快快过来！啊啊！三个人一看，江建臣面色严肃，不像开玩笑，就一起将马的缰绳甩了过去。江建臣三步两步来到切近：“你们把马鞍子打开看看。”
哎哎，
三个人把马鞍子掀起看呢，啊！差点没趴下。怎么？只见从金鞍之内掉下三条毒蛇，每个马鞍子下边都藏着三条毒蛇，是剧毒啊！甭别的，这骑到上边打仗，这边打仗，那边毒蛇咬一口，毒药性发作，你还打呀？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吴襄一看也吓坏了，书中暗表，吴襄知道杨鹤要将江建臣置于死地，但是他可不知道马鞍子底下藏着毒蛇，他后怕呀。这是我儿子，我两个侄子叫毒蛇咬了，疆场交战都死在沙场，这不是害人如害己吗？脸色一变，立刻转过来了。就因为江建臣这一句话，吴三桂没有遭到蛇咬，大明的江山断送在吴三桂手里。后来呀，吴三桂娶个小妾叫陈圆圆，陈圆圆长得太美了，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吴宗闵抢去。吴三桂一怒之下投顺了满清亲王多尔衮，引清兵入关，夺取明朝天下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再说吴襄一看江建臣救了自己的儿子和侄子，也很感激。儿啊，孩啊，快谢过司马公子。这三个小伙子吓得都有点哆嗦了，单腿点地。司马公子，恕末将甲胄在山，难行全礼，请您恕罪。哎，起来吧。江建臣想，看这样子，这三个小伙子不知道马身上有毒蛇，吴襄他知道不到，吴襄替杨鹤出征，一定是他们两个通气。想着他一下子来到吴襄近前，一伸手说，把吴襄腰中的佩剑给牵出来，一反腕子本架到吴襄的肩上。姓吴的，
别动啊！哎，少爷，冤枉冤枉，这毒蛇的事我不知道。
吴将军，你是行伍出身的大将，应该拿起勇气来，喊冤叫屈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让你说句大实话，不光你可以保住性命，连你的三个侄子也不会受一点损伤。你要是仗着身旁有几个军卒、几个将官、几个侄子，你看错皇帝了。
个侄子能让吗？三个人一抖掌中大枪，嗨，奔着江建臣扎过来。江建臣没理他们，旁边有五凤楼呢，五凤楼早就防备了，早已抽出五凤朝阳刀，往前一近身，左右一挥，擦擦擦，就这一晃的，大枪的枪尖啊被削掉一寸多。因为五凤朝阳刀是宝刃，削铜铁如泥，切金断玉。这三个年轻将官一看啊，枪尖都被削坏了，爹，大爷，完喽！武祥一看，这算得呀。平时总认为自己的侄子和儿子，呵，这是虎将，勇敢善战，能耐了不得，手下人个个能征惯战。结果啊，在五凤楼江建臣面前都成死狗了。吴襄一看自己没救了，知道惹不起江建臣，只可实话实说。可是说了，杨鹤饶不了自己，他也恨杨鹤。你暗做手脚，告诉我一声，差点我的儿子侄子都受害，这你问什么？我问你，最近些日子，包括数天之前，三边重镇真有清兵突袭吗？打仗了吗？说。江建臣宝剑往前一蹭，吴襄的脖子已经出了血珠了。吴三桂说：“爹爹不说，我说没有。”他刚说没有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出三支短弩啊，三点寒星直奔吴三桂。如果江建臣不管，吴三桂可就死了。江建臣已经松开了吴襄，手中宝剑一挥，猛一回身，腾腾，宝剑将三只短弩磕飞了。扭头一瞧，打短弩之人往远处跑。江建臣说：“追！”他们弃了吴襄，领着李明、五凤楼随后紧紧追赶。五凤楼说：“李明，咱们俩从左右往上包，师叔您从中间追，我看他跑不了。”两下距离越来越近，因为江建臣脚程太快了，离着越来越近，那人回头回脑的瞧，江建臣看清了，这人呐，大约40岁上下，长得瘦小枯干，形如猿猴，穿了一身青衣服，脑袋用青布罩着，只露两只怪眼，手中的刀啊也很特殊，刀长不过2尺，很短，刀身却挺宽，3寸4五，通体漆黑，毫无光滑。这是谁呢？这是个绿林人，可是绿林人怎么都在军中呢？真奇怪，我非把他抓住可。他走了个弧形，加快脚程，很快来到前边，横住去路，站住！再走我要你命啊！刺客抬头一看，江建臣拦住他，只可止住脚步。他扭头刚往回跑，哪知道后边是五凤楼，手压单刀，搂头盖顶，唰就一刀。刺客摆刀相迎，他哪是江建臣的对手啊，一失神，啪的一下子肩头被砍中一刀，鲜血直流啊。刺客哎呀一声，想夺路逃走，李明日月双轮砸起来，他躲过左手轮，没有躲过右手轮。因为李明的招数很特殊，右手的日月轮呢不往上砸，专打脚面，当时砸断了刺客两个脚趾，疼得他扑通坐在地上。江太爷饶命，江太爷饶命，那爷仨呼啦把刺客围在当中。江建臣说：“你是谁？说实话，我可以饶你。”三爷，我姓贺，我叫贺斌，有个小小的外号叫黑猴。一声黑猴出口，五凤楼和缺德十八手李明都不由得心中一震。他们早听说过关中一带有贺氏五弟兄，老大叫贺杰，老二叫贺礼，老三叫贺敬，老四叫贺庆，老五叫贺斌。这贺氏五弟兄外号分别冠有红黄蓝白黑，所以被江湖人称五色人妖。他们师父是阴阳真人，
竟说是一半男的一半女的阴阳人。20年前贺氏弟兄销声练迹，想不到也藏在杨贺麾下，今天竟遇上老五黑猴贺斌。贺斌说，江三爷你饶命。那好，我问你话，你要实话实说，我的父亲司马文龙到底是怎么死的？